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领受信息。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主啊，您透过圣经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主你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主啊，这话就是我们属灵的粮食。主啊，我们不仅每周有这一次的时间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来领受喂养，主啊，每天都需要你，我们真的每天都需要你。主要在这个时候，当我们打开马拉基书第一章，读到这一章这一卷书的其中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主你有许多的信息在当中要启示给我们。我在这个时候求主圣灵来亲自动工，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有一颗领受的心。主要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主要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 OK，马拉基书是这个旧约圣经中的最后一卷书，它放在最后一卷书有它特殊的意义。大家都知道，在旧约和新约之间有一个很长的一段时期，是什么时期啊？是一个一段神他沉默的时期，他没有再讲话了，他没有再把新的启示给以色列人。那这段时期呢，长达400年左右。在这个马拉基书写完之后，启示完之后，神他就止住了他的话语，直到了新约，这个连着他的是马太福音。我们看到这个世袭约翰，他就是呢将要来的先知以利亚，然后呢他奉命是为要来的救主耶稣基督为他预备道路，所以他来到旷野，他就是那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治主的道路，对不对？他是为主来修治道路这样一个人。在那个之间有400年左右的沉默期，那这个马拉基书放在最后一卷的位置，有它一个特殊的意义。这个书里面呢，神的这个话语的数量其实远远多于其他的这个小先知书。大家知道小先知书对不对？是区别于这个这个大先知书。大先知书不是说这个人他最伟大，而是指的是这个他的量比较这个篇幅比较长。小先知书当中，这个马拉基书神的话语是最多的。那这个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字里行间读到在向以色列人说话的我们的这位神，他是怎样的一个心态，一个心境在说这样的话。这篇呢，他没有任何那种看似很优美的那种对称或者诗的那种表达，很优美的那种感觉。因为神在这个时候，他只是用了一种散文的方式，就是平铺直叙的把以色列人当听的话讲了出来。这意味着一件事情，包括你读这个神的话，你会看得出来，神已经对以色列他的子民已经有一个到了一个精疲力尽的，当然神他自己不会真正的精疲力尽，但是他的心确实是累了，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你读旧约圣经会知道，神从起初拣选以色列开始，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还有以撒还有雅各，与他们整体的以色列人立了一个约定，就是要把他们带到神的安息之地，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这个迦南地。费尽周折他们是进去了，然而我们读希伯来书会知道，其实要真正进入到真正这个安息当中，不是靠着约书亚带进去，而是靠着另外一个约书亚，就是耶稣啊，是耶稣，对不对？靠着主耶稣才能进入到真正的这个安息当中。那这个到了马拉基书，神说出了他在新约揭开一个新的篇章之前的这样最后的一些话语。你会看到神他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心境，是一种就像拟人化的来说的话，他已经精疲力尽的感觉，对他的百姓有一点不知道在讲什么好了。因为你看到以色列人他在神无数次的要去挽救，要去守这个约，神是因为立下约定之后，神是指着他自己的名起誓，他没有办法背弃他这个约，所以神永远不会撇下以色列人不管的。但是呢，以色列人却是一次又一次的这个通过他们拜偶像的罪，他们一次一次又犯这个属灵的奸淫，他们其实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不诚实不忠心，常常的违背神的命令，没有遵守这个约定的这样一种现实。到了马拉基书你会看到这个现实仍然存在。 那这个关于他的背景，他这个马拉基书写作这个年代呢，其实照这个他们归回耶路撒冷，等到这个圣殿城墙修完之后，已经过了有100年。大家知道那段历史，在公元前七公元前这个586年是什么？大家知道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上面，公元前586年 ，OK， 我们都知道，在当年它是一个至少是两个这个算是独立的国家，北国是什么？北国是以色列，南国是什么？南国是犹大，这两个是一个南北王国。那后来呢？北国以色列就在公元前722年左右是被那个亚述帝国给灭国了，对不对？那紧接着过了这个100多年，到了公元前586年，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陷落，犹大也被他也亡国了。这个时候呢，这个侵略他们的是巴比伦人，巴比伦人就把他们呢怎么样？把他们的大部分人呢都掳到了。千里迢迢的把他们掳到了巴比伦去，他们经历了一段这个被掳的这个时期，被掳之后呢，他们在那个被掳之地呢，其实还是是一个奴仆的身份。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从这个埃及被神用他大能的膀臂从为奴之地埃及，靠着摩西把他们引领出来的，他们过了红海，然后进入了迦南地。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发现又进入到另外一个时期，他们被掳了。可是呢，神就告诉他们，在被掳之地，等到再过一个时间，就是过70年之后，他们怎么样？他们还要被从这个被掳的地方，还要归回耶路撒冷。那这个事情实现了的时候，你会看到那幅场景是多么的这个感人。那些曾经见过这个旧那个原来的耶路撒冷那个样式的，等到这个圣殿，等到这个建立起来的之后，你会看到这些那些老一代的人，他们看到之后是多么的这个多么的这个感动，他们激动的流泪，欢呼不已。我们看这个诗篇有一篇是记录了当时这个场景，在这个126篇呢，这是一篇带有预言性质的。他这边说到，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这是记录的他们被掳归回的那个场景，非常非常的喜乐，因为神在他们中间为他们做了大事，让他们从被掳之地，一个为奴之地，再一次回到他们的家园。在马拉基书的时候呢，从这件事情开始，已经过去了一百年左右，当时在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以色列人心里边对神的那种感恩，还有他们重回家园的那种喜乐满足，都已经不复存在了。过了一段时间，过了100年，这段马拉基书的这个背景与这个其实像哈该书啊，还有这个撒迦利亚书比较接近，但是你会看到这个马拉基书所记录的是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属灵的状况，他们的这个信仰的状况，其实是一个更加糟糕的一个状况，是进入到一种非常严重的一个地步。刚才我们读到了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不知道大家读完有什么感觉？当然这边从第6节开始，神是开始责备这个责备祭司献祭的问题。在开始之前呢，就是我讲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就是我这几天在好像在处理我的冰箱，然后冰箱有很多的过去的老的旧的东西，当然吃的了，就是感觉在处理，没有因为也懒得出去，另外就是马上也要去上山什么的，就是买的很少，就在处理旧的东西。去买回来的很新鲜的东西，你放进去之后过几天就会什么，就会不新鲜，就会干掉了，或者是就会坏掉了。所以说 我让大家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总是喜欢一些很新鲜的东西，对不对？很鲜活的东西。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叫做鲜活的生命，就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想把这个信息给我们很多就是已经信主有一些年头的弟兄姐妹，就是所谓的这个老基督徒 ，OK， 我们叫老基督徒。我在想一个问题，这个我们都喜欢很鲜活的东西，新鲜的东西，但是我们称很多就信主已久的人为老基督徒，大家不知道怎么去看待自己这样一个身份。你觉得一个老基督徒应该呈现出的一个生命是什么样子的？老生命，一个老基督徒要呈现出一个老生命的话，如果是一个老练的生命还很好 ，OK， 但是不要像好像那个放在冰箱里的菜已经放了很久就蔫掉了，或者是没有水分了，或者都臭掉了，对不对？我们不希望看到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老基督徒他应该呈现出的生命是怎样的？弟兄姐妹，你们所期待的，如果你是一个老基督徒，你希望你活出的一个生命是怎样的生命？是成熟。没错，但是确实是需要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说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为什么说我们这个越老就可以越活得越鲜活？不是指这个表面上的 OK， 而是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什么，虽然我们的什么肉体是什么，是一天一天是衰残的，但是呢我们的心却是怎么样的？却是一天心思一天的，对不对？他在讲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这个生命是逐渐走向一个成圣完全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的老我会在我们的里面是越来越少的。那这个新的，就是说脱去旧人，披上新人，披戴主耶稣之后，我们的这个生命是逐渐的走向完全，越来越像他。其实每天都在更新，所以你的基督徒的这个年龄，就是信主的这个年龄越老的话，你应该越新才对，对不对？这是一个道理，我们应该越活出一个越来越鲜活的生命。可是事实上怎么样？我希望于刚说的不是大家的状况，一个老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很老的那种，像感觉没有任何的活力。我是想让大家去思考，通过我们看马拉基书，我们可以从中领受哪些信息，然后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去思想。那这个时候马拉基书的背景我们讲了，是一个到了一个属灵非常一个消沉，非常一个低沉的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不再敬畏耶和华，人们已经对神麻木不仁，人们不再敬畏神。通过他们的行为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马拉基书从一章开始记录这个以色列人对神是怎样的一种态度。上来耶和华就说，我曾爱你们，但是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这样的一种问答在这个马拉基书持续了好几次。你看到说神说了一句话，然后呢他们马上就来一个反驳，说你说你曾经爱我们，那你在什么事上爱了我们？或者下面说，神就说了，说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敬畏我的在哪里？然后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会看到至少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他们做的还不错，他们找不出他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大家都知道神在圣经里面应许说，等到时候到了，我要什么赐给你们一颗肉心代替实心，他会从中间除去这个偶像。当然真正的这个一个新的灵进入他们里面，要等到这个新约的时代，要等到耶稣，要等到圣灵。但是呢至少咱们才从这个被掳的地方巴比伦归回之后呢，你在以色列人的生活当中，他们找不到其他外邦的偶像，他们确实是不再拜偶像了 ，OK， 他们不再拜偶像了，他们已经是好像似乎表面上看起来又回到了他们原来的信仰生活当中。至少你看得出来，无论他们祭司献的祭是怎么样，无论这个耶和华怎么样责备以色列，至少以色列人他们认为，我们至少还在保留着我们这样一个敬虔的形式。我们的信仰生活不是没有再过，我再过信仰生活，祭也在献， 先不说现在好坏，至少我还是保持着一个该有的一个信仰的信仰者的一个样式。OK， 当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马拉基书是最后一卷书，这个神他要成就他的计划在以色列人身上，但是呢，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常常是像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一样，没有办法把他扶起来。神是要拯救他，要与他配合，要与他同工，但是这个人的方面如果没有一个用他自由意志去回应神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去走到神的所预定的那个旨意当中去。你会看到他们在经历这样的艰难的时候，他们这个会在苦难中呼求神。当然他经历艰难，他们是因为他们堕落然后去拜外邦的偶像，他们在苦难中会呼求神，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神就怜悯他们，怜悯他们之后就拯救他们，他们就又回转归向神。但是呢，每次都是好景不长的，他们很快又会掉入到那个这个诱惑和试探当中，就不能自拔。这似乎是一个没有办法去突破的一个恶性循环。你会看到直到这个马拉基书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写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仍然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可以突破出这样一个怪圈，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来。尽管他们似乎已经过上了一个敬虔的生活，已经不再拜偶像了，但是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看到马拉基书所描述的以色列人的属灵的状况，你会思想到看到一个更加严重的情况，那就是他们进入到一个非常死的一潭死水的一个没有任何活力的没有任何鲜活的样式的一种形式上的以成为一个敬拜者，这样的一些敬拜者，他们没有一个真正的用他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耶和华，所以他们的问题是没有真正得到解决的。这个问题只有等到了耶稣来，只有等到了圣灵来，我们才可以进入到一个下一个阶段，所以这个阶段一直是在这里打转。你会看到 OK，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以色列整个他们的群体从上到下已经进入到一种很大的败坏当中，包括这个祭祀，可能放到现在比如说做牧者，像我们像刘牧师师母这样的做牧者的，从这个教会比如说进入到这样一个堕落的时期，它是从上到下整个这个群体都进入到一种败坏当中。当时以色列人的群体是这样的 OK。这个时候呢，虽然他们不再拜偶像，但是他们却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那就是他们不知不觉当中开始了一种止于表面的十分形式化的一种信仰生活。这其实比他们拜偶像被神惩罚更加的危险，弟兄姐妹，你能明白我在讲什么？这种信仰生活的样式，其实比那种他掉到那种拜偶像被神惩罚的这种像原来那个阶段其实更加的危险，是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会给人带来一种麻痹，他会对神变得对他的信仰变得麻木不仁，他始终觉得我在过信仰生活，我在敬拜神，我在过一个属神的人的生活，但是呢这只是停留在一个形式上的，却没有一个实质伴随着。那这些人呢，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容易意识到自己的罪，而因此带来这种悔改，他们不容易意识到。你从他们的这种激烈的这个诡辩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当马拉基代表神把这个神的话语传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当他说一句马上那边就顶回来，他说一句马上就顶回来，说我在何事上这样得罪了你呢？你看得出来他对这个神对他们的这种指责还有他们的教训呢，他们是不承认的，他们就非常难意识到自己正在处在一个不对的一个状况的属灵的状况当中。弟兄姐妹，让我们去思想，这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提醒。我们或许我们原来是还没有得救的人 ，OK， 我还没有信主，我可能过的生活是一塌糊涂，那个时候非常的可怕。然后呢，神怜悯我们，我们得救了。如今我们坐在这里，或许一年，或许两年，或许十年、二十年，老基督徒都有。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一定要警惕的是，这个时候的像以色列人一样的，我们有没有进入到一种看似好像我是一个敬虔的人，每周 OK 我来做礼拜，我也在读话语，我也在做十一奉献，我似乎过得还不错，我在教会中做各种各样的服事等等，但是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这只是停留在一种表面上，而没有一个实质上的 一个鲜活的生命。我在讲那个鲜活的生命。那你会看到以色列人他当时始终没有办法跳出这个圈子来，是因为什么？我们讲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里面，他们里面有没有圣灵 ？OK， 有没有圣灵？基督徒不存在这个问题，基督徒每个人都有圣灵住在里面，阿门，都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呢，问题是我们有依靠圣灵多少，有交托给圣灵的主权有多少，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在旧约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比我们现在，神的灵会偶尔会来到一个人的身上，会降在那个人身上，你读的话他会受感，比如说他会发预言，神把他的话语托给某一些人讲出来，或者是拣选一些能工巧匠，神赐予他们这种超常的智慧，他们就可以把神要他们去做的工做好来。你会看到当神的灵降在一些人某一些特殊的人的身上的时候，这些人彰显出来的是一种超乎他们本来该有的那种能力还有智慧，对不对？然后呢，神借着他们完成了神要他们去做的工之后呢，你会看到神的灵不是长久的停留在那个人的身上，神的灵等他们这个结束之后，神的灵就会离开他们了，没有长久住在他们里面。所以圣灵直到到了新约的时代，他才长久的住在了我们的里面。所以当耶稣在升天之前的时候，你会看到他的门徒们是一种非常忧伤非常担心很不情愿的一个样式，忧心忡忡。他说，耶稣你走了之后我们怎么办？你走了之后我们怎么办？难道你把我们撇下为孤儿吗？耶稣说，我绝对不会把你们撇下为孤儿。耶稣说，我走是什么？是与你们是有好处的。我如果不走就怎么样？我如果不走的话，那圣灵就没有办法来。这位真理的灵来之后，要带你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而且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更加丰盛的一个地步，而且他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内住不是暂时的，不像旧约，他是住在我们里面永永远远直到永远的。所以这个神的儿女的名分就因着圣灵的内住就是定下来的，他是这里面的一个质。 OK， 这是一个像一个人质一样坐在，是一个凭据的那个。所以我们就思想，我们 OK 有圣灵内住了，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常常会犯以色列人和他们一样的错误。我们这个条件已经远远优于他们，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有圣灵的内住，我们本来可以活出一个这样的一个鲜活的生命来，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常常没有做到这一点。我自己也要承认，我常常也没有做到。我在前几天，我为什么选择这一段经文，是因为我在有一个晚上，当我坐下来，我感到非常疲劳，我感到非常疲劳。本来想去睡觉了，可是我想，我今天还没有读圣经，然后我再一想，我似乎这几天好像都在忙各样的事情，似乎我是也在做圣工，也在做教会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啊，我在安静在神面前读神的话语，当然我预备讲章也是在读很多神的话语，但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这种你单独就是在享受他的话语的这个时间，我当时觉得我心里很亏欠。等到晚上可能很晚，12点还过了时候，我已经一天我的能量就像那个充电用到最后，已经马上就要断电的时候，我拿起了圣经读，然后我发现我已经读不下去了，因为我太困了，我的眼皮在打架。我读了之后，我一下走神，我不行，我还是要读。我反复试了好几次，我发现我还是没有办法去定睛在这个神的话去思想。你只有你脑子很清楚的时候，在读神的话语，你去默想，这个时候呢，你会感觉非常的甘甜，神的话语会进入到你的里面去，你会一种在通过读神的话语来达到和神相交的这样一个地步，一个目的。可是当时我发现我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做到，我突然想起了马拉基书的第一章，这边这个神就在责备以色列人的祭司们说，你们向我献的祭是什么样的祭？他说你献的祭，第八节他们说，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想起这句话来，我意识到我自己正在向神献的一堆的祭是一些瞎眼的瘸腿的有残疾的祭， 我心里非常非常的亏欠神，我觉得神呐、啊，我为什么就没有把最好的给你？所以当时有一个词，就是说应该要把最好的给神，是不是？应该要把最好的给神。可是弟兄姐妹，让我们去思想，我有没有把最好的献给我的神？神为我成就了什么？他配得我们把所有的好的东西都给他，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拿出来与他单独相处，与他在一起，和他有相交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每天第一优先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或者我们的家人的生活，早上一睁眼就开始忙碌这一天，把所有的日程表砰砰砰砰全塞满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等到一天太阳落山，我们回到家里面 OK 我已经精疲力竭的时候，当我再拿起神的话语来再读的时候，我发现是读不下去的，因为我发现我这一天我最宝贵的光阴已经过去了。这个时候留下来的这个时间，就如同当年马拉基书那个时代祭司所献的祭一样，是一些不完全的祭，有残缺的、瞎眼的、瘸腿的、污秽的。我发现做了一件十分让我很愧疚的事情，我向神献祭，献的是一堆这样的祭。如果你读圣经会知道，利未记也好，记录的向神所献的祭，无一例外的都有一个条件，都是不能够有残疾的。他要献羊群里是那都是最好的、上好的祭，要不然的话是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的。神不会喜悦的，神说的，他喜悦的只是人们献上这个最好的，是完整的、完全的。但是呢，我在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扎心，觉得，是一个让我心里向神去悔改的一个契机。我想到了马拉基书，所以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也需要像我一样去思想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你似乎觉得你在过一个正常的、很似乎很虔诚的基督徒的生活，但是呢，在不知不觉当中，是否你的这个生命进入到一种死水的状态，而不是一个永流的一个鲜活的生命？老基督徒应该彰显出来的一个生命，应该是一个越来越鲜活、美好的、丰富的生命才对，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但是呢，有没有进入到这样的一种怪圈当中？我只是停留在一种形式上面，像每天必做的事情一样。周末了，我来聚会，不是，对不起，不是，就是说，第一天 OK， 星期日是第一天来聚会，然后周间会去来查经，然后来祷告、读经，或许在做，但是你心里有没有那种真正的满足感？刚我们读到了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耶稣来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那么他说到耶稣是从他是从犹太从南往北，他要去他的家乡加利利，那他说他中间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当然照着地理位置它是一条直线，你没有办法避开，但是呢，这个必须这个词呢，这里面隐藏的是主耶稣基督的他的一个决心，就是他必须要经过那里，他是为了要去遇见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当时的习惯他们是会绕开的，因为他们认为撒玛利亚这个地区是一片不洁净的地方，当地的人不值得、不配的和他们来交往。 OK， 那耶稣呢就在这个地方来到一座井旁，似乎是巧遇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但是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他遇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问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水喝？”从这个话题上，最后引到了这个活水的问题。有一个词叫活水，耶稣就说了：“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这时候耶稣就告诉他说，在十三节他说到：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但是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一个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泉源是不会干渴，他直涌到永生。耶稣告诉他的是，信靠他的人他就赐下这个最宝贵的礼物，就是圣灵到了他的里面去。这个圣灵，神的灵内住，带来的是一种从里到外的真正的满足。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曾经结过五次婚，有五个丈夫，如今和她住在一起的什么呀，还不是她的丈夫。 他在犯奸淫，他在活在一个罪中，活在这个奸淫的罪中而无法自拔。但是呢，另一方面，他似乎在寻找一种安慰，一种满足，但是他始终寻不见，是因为还没有圣灵进入到他里面，他还没有与耶稣相遇。所以你看，与耶稣相遇的人，有圣灵进入他里面，这个人才有可能得到一个真正的满足。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有多少我们自己的主权交给了圣灵，我们每天有没有活在神的同在当中。这个活水在圣经当中从旧约就已经出现了非常多的次。这个你会发现它出现的这个地方呢，都是在一些仪式上面啊，它是这个一种这个洁净的礼，它是在这个关于以色列中这个祭位的律法当中记录的这些洁净的礼，基本都是借着这个活水来洗净的，它是起到一个洗净的作用。这个活水呢，预表的就是要来的圣灵，因为只有圣灵可以从里到外的去洁净一个人，洁净我们的罪，而且带来真正的满足，带来一个丰盛的一直永留下去的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鲜活的生命。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要看到的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像这个记录在马拉基书当中的当年的以色列人这样一种败坏的，像沉寂在那里的积的一滩那个死水一样的，虽然表面好像在敬拜神，但是在神的这种斥责下，他们没有办法去掩盖一个事实，就是他们的敬拜是停留在一个形式上，而没有伴随着一个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在以色列的这个地图上面，你会看到，你画以色列地图，不知道你是怎么画的哈，它是有一先画一道线，对不对？一道线的西面就是地中海了，那这个东边呢，或者叫右边就是陆地，那陆地它就是很狭窄的一段，这边有一些水源哈，你会注意它是就像一个穿一个糖葫芦一样，一条河穿过了一个水域，然后呢再往下走又有一个水域，你能知道那两片水域是什么吗？北边的是什么？北边有一个湖叫做加利利湖，对不对？加利利湖是一个很大的湖，它的这个水是什么？是一个里面可以打到很多鱼，因为像那个耶稣呼召他的门徒，他们都是在那打鱼的，或者它称为加利利海，可见它非常的这个宽广。那这里面可以打到鱼，可见它的水是活水，它是从那约旦河流一直往南流，再流到一片水域，就进入到一个叫死海的地方。这个死海和加利利海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就是这个这个湖如其名哈，它是一个死寂沉沉的一片一个水域。当它是这个方圆的一片地方都是寸草不生的，然后呢当然我知道它现在以色列人开发那个死海，它是因为里面有很多那个矿物质，对不对？挖出来的泥或者是那些东西里面或者水里面，它可以提炼出很多的那种矿物质，也作为它这个工业的很多的工业的那原材料。但是呢，确实里面是没有生命的，原因就是说这个死海是什么，这个有水流进来，但是呢就没有水流出去，它那个水就是死的了，它只是靠一些蒸发那样的蒸发出去，是没有水再流出来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成了一片死寂沉沉的一片海。我们要思想我们的生命是否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刚刚我们读到了罗马书的十二章，我们还背下来了，我们读的是罗马书的十二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应当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OK， 这边提到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要。当我们把生命献上，这种献上和这个当年以色列人在马拉基书中的献祭完全不一样。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弟兄们，把你们的身体献上，把你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意思就是把你们整个人的生命都献上，当作活祭来侍奉神。这种奉献是一种毫无保留的，没有任何，不是说我把好的或不好的献给神，而是把你自己，把你本身献给神。然后呢，在这时候呢，他提醒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一个不断要进行的一件事情。你的心意没有在更新和变化的话，你里面就没有办法涌流出一个鲜活的生命的，这是需要每天都要进行的。需要能够更新我们心意带来变化的只有什么？只有圣灵，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更新我们。所以每天都需要追求圣灵来在我们里面要更新我们，而且每天我们要寻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对不对？阿们，感谢主。这是一个保罗提醒给我们的一个过一个鲜活生命的一个秘诀，就是要每天保持在灵里的更新。心意更新变化之后，你会看到带来的一个结果是让你可以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科学的旨意。它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基督徒，每天你的灵被更新带来新的变化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的看到神在每一件事情上他的旨意是什么。你会可以察觉到这个良善神的善良纯全科学的旨意，就是神的完美的旨意。当你看清楚这个方向的时候，当你意识到这个神要你去做的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去不断走向下一步一个新的一个阶段。这里面需要一点，就是需要你有一个很敏锐的灵去察觉到这个神的心意是什么。你会看到马拉基书所记录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一种真的是一种麻痹的状态，是一个麻木不仁的状态。他们不知道神所追求的是什么，他们还在献祭，还在不断的献祭，虽然他们献上都是一堆瞎眼的、瘸腿的、有残缺的，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做错了事情，他们觉得我还不错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始终是处在灵里非常非常迟钝、非常封闭迟钝的这样一个状态，一种沉睡的状态。所以当我们每天靠着圣灵来请求圣灵来更新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才有这种越来越对神的一颗敏感的心，查验到什么是神的心意。这是从里面的第一个变化，这是第一步。等到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的这样一种变化之后，我们下面是产生一个才有一个好的结果，那就是说我们会有这个活水涌流的这个生命。上一周师母讲的是这个什么那个井水涌流的 OK， 所以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神打的一口井，所以这个井水就是圣灵要涌出来。有没有我们上周在讨论的非常好，我就问大家你的井的状况怎么样啊，里面是什么在填满了这口井呢？是神的圣灵的活水吗？还是很多的泥沙、很多的属世的污秽这些垃圾填满了你的这口井？你的井有没有正常在往外涌水啊？是不是已经堵的那么一点点，还有一点点水，或者是干脆一点水都没有了？我们在反思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里面这个有了这样一个活水涌流的生命之后，在那个之前，它先是一个每天靠着圣灵的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更新，然后呢开我们的眼睛查看到查验到神的旨意，这是第一步，这是一个内在的第一个变化。下面呢就带来的是一个实际的结果和影响，它带来的结果影响就是一个活水涌流的生命。那这个呢它表现在可能是两方面的，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对神是怎么样的。你会看到马拉基书记录的这个以色列人，他对神是一种很麻木的，对神是一种藐视的，根本就完全是轻看神的训诲的这样一种状态。每天他是停留在一个形式当中。当我们前两天在查经的时候，我们读到了诗篇九十几篇，出现了好几个词，就是说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什么叫向耶和华唱新歌？这个唱新歌的话有两种可能。一种呢就是说我有一个新的体验，所以呢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我写了一首新的歌曲，我要来唱给耶和华。或许呢唱的是一首本身这首歌不是新歌，但是你确实是一种什么以一种新的心态心境来唱出来给神听的。这两种情况都叫做向耶和华唱新歌。我在读到这个时候我在想到我们有没有每天向耶和华唱新歌。这个唱歌可能是我们唱歌给他听，或者是我们对他的这种感恩感谢和赞美有多少。弟兄姐妹们，我们每天对他的赞美是不是每次都是同样的这个词，就成了一个套词了？感谢赞美主，感谢就是那种神呐、啊，来到你的诗人宝座前等等。我不说这个不好，每次如果都是一样的这个词一样的这种感觉的话，你会麻木下来的。 因为你看不到，似乎看不到神的恩典，但是我又不得不这样讲，因为大家都是这么祷告的。但是我祷告的时候，我会发现啊，我心里似乎没有太大的感觉。这时候要小心，就是说你的里面已经没有这种鲜活的感动了。这个鲜活的感动来自什么？就是来自于要常常经历到神的恩典，常常察觉到神的恩典，有一颗敏感的心。所以说，我们常说感谢主，你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你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所以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有一颗敏感的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常常会把新的恩典给我们，新的感动，新的经历给我们。如果你经历到他的话，你肯定可以一种新的一个心态来向他发出我们对他的感谢，还有对他的赞美。这是对神的这个态度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你每天活在的是一种非常新鲜的一个属灵的生活，而不是一个非常陈旧、一个刻板、一个形式上的一种属灵的生活。那对人怎么样？对人的话，我们会成为很多很多人的祝福，就像活水涌流一样。你不是一潭死水，而是你要涌流出去，带给别人很多的这种帮助和安慰。我个人的经历是，我有的时候我会常常这个做一些跟进的工作，会打电话或发信息给弟兄姐妹们。我每次在这个当我在我先灵修之后，我在做这件工作，每次我发现都做的心里非常非常的喜乐，而且很轻松，而且每次果效也特别的好。我相信弟兄姐妹们会感受到，哇，这个时候这个一博发出来的这个邀请，还有这种问候是非常真诚的。因为我自己能感受得到，是那个时候我是用一颗真心在邀请弟兄姐妹们来这个来跟进弟兄姐妹，是因为我是刚刚是在我经历了在灵里的更新，我在灵修之后马上就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感受得到，就是我在觉得我真的是就像那个水在流淌一样，在带给了身边的人真正的祝福，而不是停留在一个形式上。好了，不得不打了，这个人好久没有来教会了，打个电话好了，不打又不行，那种感觉很勉强的。这种你会发现常常效果也是不好的，而且你在做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当我们能够停留在这个神的同在当中，靠着圣灵常常给我们这样更新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像这个活水涌流出去一样，会带给其他人祝福，你会给他们安慰，需要的时候会给他们神的话语，或许神会使用你彰显他属灵的恩赐，会用发预言等等，或者是有医治的恩赐彰显你在你的身上，这都是源自于神的灵在你里面是一个鲜活的状态，你的里面的这个水一直在流动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我们通过这个马拉基书去看到的一个问题，去也是让我们去反思的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们，你的属灵的生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吗？或许是你已经是一个老基督徒了，但是呢，你是不是应该看到更多的新的东西在你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每天都活在神的同在当中，每一天都是靠着圣灵来更新你自己。你对神的每一句的感谢和赞美，是不是都发自你的内心深处？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向神，是不是都是一种存着敬畏，带着诚实，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他？这是让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要靠的是圣灵。我们再说，没有圣灵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一个鲜活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握这个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最美好的礼物，而忽视了，而把神摆在一边，每天把那些残缺的时间、质量最差的时间、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来给神的话，不知不觉我们在做了一件非常亏欠神的事情。我们现在是恩典的时代，已经不像当年那个律法时代神那样的一种严格的对待。以色列人当时是要受咒诅的，大家看到没有，是要受咒诅的，是神不喜悦。但这个时候我们虽然在神的恩典底下，但是我们不能够白白去这样亵渎神的恩典，要常常的是抓住神给我们的礼物，靠圣灵来更新我们，每一天把我们最好的时间献给神。阿们。把最好的时间献给我们的主，所以在他面前要过一个真正的圣洁的敬虔的生活。感谢主，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我在这时候恳求弟兄姐妹们，闭上眼睛，把我们的心转向神。在这个时候，一起来思想 一起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在神面前存怎样的一颗心，我们做的够不够。我们再问一个，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生命是否像涌动的活水一样，常常唱新歌给我们的主，常常从发自内心的来感谢来赞美我们的主，有没有成为身边的人的祝福，带给他们许多的帮助，或许是物质的帮助，或许是话语上的安慰等等。让我们去思想这个问题。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候，当弟兄姐妹们，我们把心转向你的时候，天父让我们去思想当年马拉基书记述的以色列人这样属灵的一个荒凉的状况，进入到一个真正的信仰的危机的时候，主啊，如今我们要反思我们自己所处的境况又是怎样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大的恩典，主啊，你实在是慈爱，用你的怜悯和恩慈对待了我们，你让我们做你儿女可以靠着主圣灵随时亲近你，主啊，但是我们又做到了多少，又抓住了这样的你给我们的应许有多少。主啊，在我们省察的时候，愿主你就来动工，主啊，从今天起我们任何的亏欠，主啊，当你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要重新出发，主啊，我们要将我们最好的献给你，主啊，是的，我们要将我们最好的献给你，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以前所有的亏欠，愿主圣灵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多的来影响我们，来支配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的生命越来越鲜活，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完全。我们谢谢你，感谢主，主啊，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